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美国东部时间早上七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那么本次时事经纬节目的重点内容，星期四宣布了有意对中国施加关税以及限制投资之后，川普总统3月23号星期五说，美韩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将近尾声，并再次强调美中贸易是不公平的。此外，美国政府星期四宣布，依照对中国的301知识产权调查结果，将对中国某些产品加征关税，并在某些产业上限制中国投资。在川普总统星期四中午签署了中国经济侵略的总统备忘录之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在15天之内启动对中国某些产品的关税。更多详情，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和中国经济事务最高官员通话，试图避免贸易战失控。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的消息说，身兼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星期六上午，也就是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晚间，应约与美国财政部长努钦通话。据信，这是在川普总统星期四签署备忘录，准备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展开301大规模反制措施之后，美中两国高层的首次对话，显示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都不希望将贸易紧张关系升级。新华社的消息说，刘鹤在通话中希望双方都保持理性，维护双边贸易总体稳定的大局。报道还说，两位官员同意继续就此保持沟通。川普签署的备忘录包含一个磋商期，这为美中双方避免贸易战升级提供了一个谈判机会。正当白宫宣布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采取大规模关税和非关税应对措施之时，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对于稍早前美国宣布对进口中国钢铝产品实施关税采取了报复，宣布对美国100多项产品实施15%至25%的关税，并声称会视情况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说，中国采取报复行动乃预料之中，而美国的关税行动单纯是为了修正贸易不公平的问题，也只涉及双边经济的一个零头。他预计这些贸易措施不会将中国，也不会将美国推入经济萧条。星期四宣布有意对中国施加关税以及限制投资之后，川普总统3月23号星期五说，美韩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将近尾声，并再次强调美中贸易是不公平的。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川普总统今天在这个签署综合开支法案的记者会上呢，他多次的提到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那么同时呢，他也讲到了说，美国与韩国重新谈判的美韩贸易协定已经将近尾声。那么之后呢，他就邀请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上台来解释这个协定将会怎么来进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罗斯部长怎么说。
We believe we are relatively close.
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和韩国政府达成全面协议，如果通过的话，将包括232条款及更广泛的贸易问题。我们希望能在下周发布相关声
明。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那个川普总统也多次会讲到跟中国的贸易关系。那么就在昨天星期四的时候呢，川普总统签了一个总统备忘录，也就是打算要对中国的某些商品，尤其是科技产品、航太产品还有机械产品等等，来课征高达25%的关税，以及呢要来限制某些中国公司对美国的投资。那么对此呢，中国的政府方面也已经提出警告说，如果打算这样做的话，中国方面将会有一个报复的行为。那么因此呢，这个美国的股市是应声大跌。我们看到昨天呢，道琼工业指数已经跌了744点，而这个 S&P 500指数跌了 2.6%。 那么今天呢，这个星期五股市又继续的下跌，这个道琼工业指数又再跌了360点，而纳斯达克指数跌了145点，而 S&P 指数又跌了1.5%。那所以看出来，这股市这两天是受到这个冲击很大。不过呢，今天川普总统却不认为说现在的股市有什么问题啊。今天他在记者会上讲到股市，也讲到美中之间的贸易。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的说法。
I think the stock market's going to be great. I think the stock market's way up. When I came in,
我认为股市会发展良好，股市涨了很多，和我刚就职的时候是两个状态。中国最终会公平地对待我们，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很好，但是现在是时候了。去年我们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5000亿美元，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再发生了。
是的，那正如刚才所说呢，中国政府已经提出警告说将会实施报复性的措施，因此现在有许多的这个投资股市的人士呢也都非常担心，还有美国的农民当然也很担心自己的生意受到影响。那么此外呢，昨天晚上星期四晚上呢也美国川普政府又发出了一个这个豁免的名单，就是关于之前所宣布的钢铁还有铝制品实施高关税的这样的措施。那目前呢知道是说包括欧盟、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以及这个韩国是受到钢铝关税的豁免的，而中国则是没有受到豁免。那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呢，这个美国的长期的盟友日本以及台湾并没有在豁免名单上，到时候呢将会受到美国惩罚性关税的一个这个征收。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关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签署了一项总统备忘录，为向中国的主要进口产品加征关税铺平道路。这是川普打击中国盗窃知识产权计划的一部分。但许多美国农产主担心，这些关税将会刺激中国对他们的产品进行报复。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和加洛报道说，这种恐惧或许只是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大规模贸易摩擦的一个开始。请听报道。
兰迪·波斯金在伊利诺伊州乡村种植大豆，像许多生活在中西部的人一样，他在2016年大选中支持川普，但是随着川普在贸易方面向中国施压，波斯金担心自己会被卷入贸易战。
I'm not sure at this point, but I'm fearful that they will retaliate.
我现在不太确定，但是我害怕他们会对这些关税进行报复，会限制对中国的大豆出口，还有小麦、家禽、鸡肉、牛肉，对许多我们出口到他们国家的产品进行报复。
川普星期四启动了一项计划，准备对价值高达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如果川普切实执行这项举措，这就意味着那些不公平获得美国科技并从中获益的中国企业会受到惩罚。
这是诸多举措中的第一个。
美国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抱怨北京强迫他们要先向中国的合作伙伴转让技术才能进入中国市场。
西方企业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本土企业合作，与他们分享一些世界领先的技术，相比于依靠自己，这让中国企业更快地赶上。
但目前尚不清楚川普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对中国强硬。
如果你看看川普的贸易政策，你看到的是一条清晰的脉络。他的声明总是非常高调，非常激进，论调非常戏剧性，但到了真正执行政策的时候又变得非常平和，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美国历史上的贸易政策。
这种模式也可能适用于这一次，但也存在风险。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威胁要进行报复。
中方绝不会坐视，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必将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坚决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清。
第一个主要目标是谁？就是川普在农业领域的支持者。具体来说，就是种植大豆的农场主。农田里每三行大豆中就有一行是出口给中国的，这使得豆农们对于中国的报复尤其脆弱。
我们约51%的大豆出口是进口到中国，所以对于所有美国出口的大豆来说，中国买走了超过一半。
这种威胁令波斯金等许多农民对川普的情绪非常复杂。
Not sure. I mean, I do like.
我不确定，我的意思是我确实赞同按规则办事，赞同他在一些事情上选择后退，但同时这些贸易领域对农业非常重要，我们不能中断它。
We can't interrupt this.
这可能只是贸易紧张局面的一个开始。川普说过他不担心关税决定的负面影响，他的原话是贸易战是好的，而且可以轻松取胜。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加洛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政府星期四宣布，依照对中国的301知识产权调查结果，将对中国某些商品加征关税，并在某些产业上限制中国投资。在川普总统星期四中午签署了中国经济侵略总统备忘录之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在15天之内启动对中国某些商品的关税，而美国财政部将在60天后公布哪些中国资金将被限制投资美国。请听美国之音洪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在今天早上呢，白宫的这个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幕僚艾森斯坦，还有白宫贸易与经济政策主任纳瓦罗呢，向那个白宫记者简报即将出台这个政策的内容。那么在当中呢，艾森斯坦是表示说，中国多年来是以不公平的方式来规定美国企业进入中国之后必须要合资，并且呢，也导致美国的企业被迫要交出自己的知识产权还有技术，导致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经营变成了弱势。然后所以在今天的这个白宫的这个背景简报会上呢，白宫有一个资深官员也说，这个所谓的500亿美元呢，将是所谓的贸易救济措施，因为这笔钱正是因为中国与美国之间不公平贸易而损失的钱。那么在这个签署的备忘录的仪式上呢，川普总统就提到了他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Over a fairly short period of time, 60,000 factories in our country closed, shuttered, gone.
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失去了60,000多个工厂，他们关门倒闭，迁往别处。我们至少失去了600,000个岗位。现在这些工厂和工作正在返回美国，比如克莱斯勒和富士康，还有很多其他公司都想回到美国。但是我们还面临一个问题，我把他们看作朋友，我非常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关系很好，他们在朝鲜问题上帮了我们很多，我说的就是中国，但是我们和中国间存在近504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要看你如何计算，也有人说是3750亿美元，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来衡量这个逆差，但是不管你从什么角度看，这都是历史上任何国家间最大的贸易逆差，这完全是失控了。
是的，那我们刚看到川普总统今天在签署备忘录的仪式上呢，就提到说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太大了，导致他必须要出手实施这样严厉的措施。那么这个到底这个措施的内容包括哪一些项目呢？美国之音带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首先看到呢，第一个就是川普总统他将会提议并且向公众寻求意见，对中国不公平的产业政策协助生产的商品来课征25%的额外关税。那么当然大家就很好奇并且也很关注，是哪一些中国的商品会被课征高达25%的关税呢？这个川普总统的备忘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被课征的产业范围将包括航太、资讯技术以及机械产业。那么此外呢，我们刚才讲到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透过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机制来对抗中国歧视性的技术许可证的做法。那么这个贸易代表也会在15天之后提出一个明确的名单，是哪一些商品会受到这样的关税。那此外呢，财政部也将跟美国的其他各部会合作，再提出对中国投资美国敏感技术的限制，尤其是跟美国的国家安全还有军事安全相关的 些产业。那么财政部呢，在60天之后也将会提出名单，有哪一些中国公司可能自己本身或者是利用一些美国的公司借壳上市来投资这些美国重要的科技产业。那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在这个签署备忘录的仪式上，美国这个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这个军火公司呢的这个执行官也在现场，所以看得出来这个军事方面决定也会是这个中国公司没有办法来投资的一个范围。此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川普总统也提到了在这个与习近平主席讨论要如何来减低美中之间的贸易赤字。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已经在和中国最高层代表们商谈，其中包括习近平主席。我要求他们立即将贸易逆差减少1000亿美元，这是个很大的数字，占到了总量的25%甚至更多，但是我们必须这么做。
是的，那么在今天早上白宫的背景简报会上呢，这个白宫贸易与经济政策主任纳瓦罗也特别强调，他提出一个数据，他说呢，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达了300多亿美元，而每1亿美元就是等于6000个工作岗位。那么因此呢，这总共这几年来总共为中国增加了200万个工作岗位，而相比之下，美国则是损失了200多万个工作岗位。因此他特别也提到了2015年由李克强所宣布的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当中呢，是提到说中国希望能取得了一些产业方面的成就，包括在人工智慧、机械化、量子电脑等等都要跟美国来产生竞争。那么纳瓦罗说呢，这些涉及到美国的国家跟军事安全，绝对不能够让中国领先。那么同时呢，最后这个有一位白宫资深官员也提到说，到底是哪一些中国的产业会受到限制以及关税的惩罚，他就直接提了，他说在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当中所提到的产业都会是被优先考虑被纳入名单的对象。
韩国星期六表示，朝鲜答应下星期与韩国会晤，为4月举行韩朝峰会做出具体安排。南北方将各派3名代表，在各自的和平统一委员会负责人的带领下，星期四到边境停战村板门店会晤。在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4月举行峰会前，朝鲜参加了今年2月在韩国举行的冬季奥运会。韩朝峰会后，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会在今年5月底之前举行面对面的会谈，处理朝鲜核武器问题。金正恩已经答应讨论结束朝鲜的核武器项目，并且在会谈期间暂时搁置更多挑衅性武器试验。去年朝鲜加快研发可以打击美国本土目标的洲际弹道导弹。川普总统令盟友与对手都惊讶的答应今年5月底之前与金正恩举行无核化会谈，但是川普政府表示，在达成协议前，对朝鲜施加最大压力的行动会继续下去。美国川普政府领导了向朝鲜施加更大经济压力的国际努力，并强调采取军事行动也是终止朝鲜核威胁的一个可行的选项。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与韩国即将达成一项新的双边贸易协定，如果得以实现，这将排除美国与盟国韩国之间一项尴尬的贸易纠纷。川普星期五说，他从商务部长罗斯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那里了解到，美国与韩国很接近达成贸易协定。他说，我们将与一个很好的盟友达成一个很好的协议。川普2017年1月上任后努力推进美国第一，常常点名批评美国在欧洲和亚洲最亲密的盟国对美国实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因此导致跟这些盟友的关系出现尴尬的局面。其中美国与韩国2012年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常常被川普点名。目前人们尚不清楚即将达成的美韩贸易协定是否会对这一自贸协定进行彻底修改。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新的美韩商贸协定如果成功达成，韩国将不受到美国星期五开始征收的钢铁和铝材新关税。在另外一方面， 到了天堂，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会是，你当时是骗了我们吗？有肝癌也不告诉我们。谈及上个月在中国突然离世的挚友，知名维权律师李百光，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不禁哽咽。2月26日凌晨，李百光在南京解放军81医院突然死亡，终年49岁。院方称死因是肝病，但是围绕他的猝然离世，至今还有很多未解的疑云。请听美国之音肖宇发来的报道。
几百名李百光律师的生前好友、关注中国民主、自由、人权事业的美国政界人士、非政府组织代表、学者云集基督我们的牧羊人教会，出席了悼念活动，追忆这位人权捍卫者。
李博士是过去一个世纪中国最勇敢也是最著名的一位为信仰自由辩护的律师。
李百光生前曾获颁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奖章，并三次受到美国总统接见。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总裁卡尔·葛什曼赞扬他无私地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的人权事业。谈及挚友的离世，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几度哽咽，仍然难以置信。他说，2月初他们还在华盛顿会面，回到中国后，李百光曾几次给他发过短信，说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2月26日凌晨，李百光在南京解放军81医院突然死亡，终年49岁。院方称死因是肝病，但是围绕他的猝然离世，至今还有很多未解的疑云。
他的死因有太多太多的疑点。很多人相信中国政府应该为此负责。
曾经出任美国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长期关注中国人权事业的沃尔夫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人权状况处于几十年来最糟糕的情况，恶劣程度堪比毛泽东时代。他说，面对咄咄逼人的中国，美国有责任大声疾呼。
我们应该做一切我们能做的。我们当年如何对待苏联，现在就应该如何对待中国。
VOA 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续有关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又开始新一轮大刀阔斧的机构改革。北京宣布大幅度减少和缩减政府部门数量，同时增加一些委员会。有观察人士说，中国政府的机构改革是否又陷入精简和臃肿循环的怪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发来的报道。
根据这个中共中央大幅的在这个周三发出的这个文件，是深化改革这个文件呢，文件很长了，它就涵盖了有60-70个方面的改革。那么根据这个文件，你总的来看呢？它是一个就是要加强共产党对所有的这个政府机构、党的机构啊，包括其他的这个所有的机构的领导吧。那么在这个原则之下呢，有一些国务院的部门，就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什么什么部啊、农业、农村部合并为一个部啦、等等啦，什么环境水利啦合并为这些只是国务院的一些改革。但是我们更重要的要看到，所有的这些中共的这个60个方面的这个机构改革呢，主要是强调一点，就是如何能加强共产党对这些机构的这个领导。不管你是小组变成委员会也好，不管你是好几个部合并为一个部也好，就是等等，这些都主要是目的就是一个，如何能更好的，共产党认为如何能更好的加强他的这个对中国所有的行政部门和党务部门的领导，这是总的一个原则和精神。
是。那么海涛，你刚刚提到了这份文件啊，有60-70项的这个重要内容，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稍微的筛选或者摘要一番，到底在这里面有哪些是值得我们来进一步来探讨和观察的？
比方说呢，就是有一些部门，它原来呢是归在了这国务院的这个部门之下。但是经过这次改革呢，它直接归到了这个中宣部的手里，或者是统战部的手里。比方说统战部呢，以前国务院有个宗教局是直接归国务院管的，现在这回改革之后呢，这个宗教局呢直接就归到统战部下面了。那么中组部也是有一些以前有些什么公务员管理局啊，是国务院管的，那么这一下就归到中组部管了。那么中宣部这个非常重要的部门， 以前呢，他管这些人民日报、新华社或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这些部门呢，现在这次特别把这个广播和电视这块部门把它拉出来，包括电影这块部门把它拉出来，专门归到了中宣部的管理之下。比方说我们大家知道，中国现在新成立了广播电视总局，新成立了广播电视总台，那么不管总局也好，总台也好，它都是归到直接归到中宣部的领导下。这不是大家都知道吗？中国新成立一个中国之声，就是把广电总局当中的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三个大块把它合并成一个这个大的一个媒体，来主要是对外宣传，用中国的话来就是对外宣传这个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然后宣传中国的好声音。这几点是比较来这个引人注目的，就是说把所有以前归于国务院的一些所谓的宣传部门，把它这回直接归到党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之下来管理，这个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些看点。
是，我看到有些评论也说，这次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把中国国务院给架空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像你刚刚提到的一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在媒体、在外交、在文化，还有在公务员局，它现在被归到了这个中共中央中组部去。
对，
也有人说，中国的公务员不应该就是人民的公仆吗？怎么现在也归了党来管？所以对民众来讲，你有没有注意到中国的网民或者中国的这些民间的舆论怎么样来看待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改革？
有很多那个，当然海外呢，这个比方说推特啦，这个脸书啦，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随便说嘛。那么中国的这个，我注意到了，它有相当大的这个，包括凤凰网上，就是关于这个改革方案，相当多的人评论跟贴。那么大部分人呢都是采取的一种就是正面的态度，好，改革好，只要改革就比不改革强，对吧？那么也有很多人就是批评，就是说这次改革呢，以前就是在习近平之前，一直到胡锦涛的时候，偶尔还谈这个党政分开啊，
对，
分开。那么这次呢，就从十八大以后到十九大，这现在以来呢，就不管你怎么改革，机构改革也好，行政改革也好，从来只谈这个就是说行政改革，而不谈这个党政分开，把这以前一直说的这个就没有了，而且一直现在是说，就是我们的政府政务部门改革，这就是政治改革，这就是整个的这个改革开放的继续，而且把这一种简单的行政机构的改革，把它列为一种既然你们谈到了，就我们把一些行政部门列到党的管理之下，这就是政治改革。
嗯哼。是，所以也有很多人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说，就像你刚刚说，十八大以后基本上已经不再谈这个党政分开了，很多人说现在已经是朝向一个以党治国的方向，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推论呢？
实际上以前这会只不过是通过一种这个行政改革把它这么把它明白化、明细化、把它语言化，但是实际在这么多年运作当中呢，即便你不是这么说，大家也都是心知肚明。比方说很多这个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国务院的机构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所有的政法委啊，所有的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合并和不合并的机构都是党中央的领导之下。不过只不过这次他要强调，中共中央通过发文件来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次要具体化、明细化，而且要把它公开化，这只是这次改革，这就是这次改革的实质和主要内容啊。
是，那么海涛，最后我们谈到了，说到这次中共宣布的这个党要进行的改革方案了，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媒体现在也开始报道了，就是有关于这个政治局，不管是委员、常委要来向习近平做书面述职的这个消息啊。那很多人觉得很奇怪，那这是不是代表过去难道这些政治局的委员不需要向第一把手来报告他们的工作吗？但是也有另外一套说法，就是他们天天工作在一起，为什么还要走这一遭来向习近平进行书面述职？这到底如何来解读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习近平之前，不管历届领导人，大家都没有把这个向总书记、向主席述职来作为一个，就是把它用明文规定出来。
公开化。
那么从毛泽东开始，到什么华国锋，到江泽民，叫胡锦涛，到习近平，大家都是一种就是一种潜规则啊，就是心照不宣的，就是你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常委中的总书记负责，向他们汇报工作，这是一个，但是从来没有像习近平这样把它公开化，而且特别明细化， 这次呢是政治局委员向习近平做书面的述职，就是你们干了些什么东西，做了些什么东西，习近平还给他们回话，还有评语，就是这一次他的确是首次来公开了这种就是加强总书记和主席的权威这么一种这个做法。
仅仅在3-4年前，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感到担心的时候，观察中国的绝大多数观察家还有一种信心，这就是鉴于历史的教训、时代的前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国在退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那种国家掌控个人一切的集权专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中国的发展出乎观察家们的意料，究竟如何出人意料？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时间快进到2018年，先前自信能判断中国究竟能倒退到何种地步的观察家们开始丧失了信心，因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在众目睽睽之下隔三差五地推出集权统治的一个又一个的新花样。这些花样甚至让描写集权统治的1984的作者小说家乔治·奥威尔都显得想象力贫乏。例如中国官方媒体3月上旬报道说，中国当局如今已经推出新的法规，禁止政府所谓的信用失信的人乘坐飞机和火车，已经有900万人次的人乘飞机乘客和300万人次的火车乘客因此不能搭乘飞机或火车。眼下中国当局正在对国内国外推销并组织民众观看习近平当局的所谓巨大的政绩的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该影片推出之后，中国公众发出一片调笑、调侃、嘲讽甚至诅咒，导致中国当局下令互联网网站不得开放这个影片的公众评论。与此同时，中国有网民指出，厉害了我的国这个片名非常不好，也非常不妙，因为它看上去、听上去充满了街头小流氓的口吻。然而在中国当局发布当局可以用所谓的信用失信的理由禁止人乘坐飞机或火车的消息之后，中国公众当中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确实是厉害了我的国。与此同时，众多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也再度不得不承认，他们自己在观察中国、预测中国的未来、判断中共当局倒拨时钟、开历史倒车的时候，想象力严重缺乏，过于低估中共当局的能力。与此同时，在中共掌控的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之际，中国问题观察家们也感到一种欣慰和骄傲，因为他们先前就已经预测了习近平在获得大权独揽、终生掌权的皇帝一般的地位之后，他习近平会有什么样的行为，而习近平果然做出了他们先前所预测的动作了。早些时候，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普遍认为习近平无才无德，以反腐的旗号打击别人，却假装不知道他自己家人聚敛巨额的财富，他在中共党内也没有多少威望或人望，因此他对这种情况肯定也有感觉。在他掌控了大权、更大的权力之后，他会对外挑起事端，以便震慑和镇压反对派，同时也显示他有能力。他对外挑起事端的目标包括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台湾。3月20日，在全国人大闭幕期，在习近平发表讲话对台湾发出警告之际，世界媒体的报道似乎普遍有一种预测应验、暗自高兴的味道。路透社从北京发出的报道标题是习近平警告台湾将因分裂面临历史的惩罚。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警告自治的台湾说，任何分离主义的图谋都将面临历史的惩罚。习近平由此对台湾发出了迄今为止最强烈的警告，中国声称台湾是其神圣领土。美国财经通讯社彭博社发表的报道标题是 习近平对台湾放狠话，警告美国总统川普不要插手台湾。副标题是中国国家主席说台湾将受到历史的惩罚。习近平在开始第二个主席任期之际发出民族主义的信息。美联社报道的标题是大胆起来的习近平提出了中国的愿景，对台湾发出警告。报道说星期二在开始他的第二个主席任期并准备无限期掌权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誓要捍卫每一寸国土，改善人民生活，促进中国文化和创造力复兴。习近平是几十年来中国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他明显的针对实施自治的台湾并发出不祥的警告。北京声言台湾是其领土，习近平也对南方的香港那些主张独立的人士发出警告。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本星期在北京结束，这次会议奠定了习近平国家掌舵者的至高无上地位。外界关注的最高国家领导人的人事安排也尘埃落定，高居权力金字塔塔尖上的习近平将会重用周围哪些人？李克强的总理角色被边缘化，经济决策的核心从国务院转向习近平信赖的经济团队，和过去的江珠体制与胡温体制有何根本的区别？其他备受关注的人事安排，如刘鹤、易纲、胡春华、杨小渡、栗战书等人的任命都各有什么看点？有关这一话题，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独立政治分析人士高鑫以及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各自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夏明认为，习近平君主登基是中国40年来最大的政治反动。我们来听听夏明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这种加冕的说法呢，我觉得是还不够。我觉得其实呢，就是一个国君呢，就是一个建筑了。我觉得就是登基了。应该说这是中国就是40多年来没有看到过的最大的一个政治反动，因为呢，它推翻了就是过去了40多年中国的政治家、中国的政治学家，还有中国的法学家，还有中国的整个社会了、经济了，那个在经过艰苦的这个奋斗和努力了。那么积累的一些成就呢，基本上全部都破坏了。无论我们看任期制的废除，还是我们看这个党跟政府的完全的一元化，然后呢，党呢就是全面的领导，就是中国的任何的就是事务，包括了现在对社会的全面的控制，另外更重要的还有就是你看到文官制度的全面的就是废除，把文官制度、把国家公务员的体系全部纳入共产党的这个组织部的体系中。然后再可以看到他的全方位的这些对舆论、对思想、对教育、对青年等等的这个全方位的控制。所以我觉得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前组织的一个出现。而且呢，这种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刚才就是高鑫先生也讲到，一种就是个人崇拜，而且是疯狂的个人崇拜，而且就是中国的这些政治家里边的野心家。而且呢，就是说，在劣币驱逐良币以后留下的一些政治垃圾了，我觉得他们在兴风作浪，然后呢，再就是把习近平呢这个并不怎么伟大的一个人物打造成一个伟大的一个明君，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他们是会那个就是犯下就是历史的罪行的。另外，我想那个说一点呢，就整个人事布局，其实已经那个抛弃了中国共产党以前所说的又红又专，红主要是对党的忠诚，专主要是有专业知识。但是呢，今天呢，完全就是一个字，就是忠，对谁的忠，就是对习近平的个人忠诚。所以你看到整个布局了，就是习家军的全面的上位。
此外，有观察人士认为，人大政协两会传统上没有什么看点，但是这次的两会非常高调，其高调程度甚至超过去年秋天的19大。那么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习近平不仅要成为党权和军权的掌管人，还要全面管理国家的事务？对此，李伟东认为，习近平不是文革复辟，而是在搞右翼法西斯主义。我们来听听李伟东的看法。
你刚才这个总结我同意，但是5年前我就说过，他实际上是要缔造一个新的红色帝国，
而且呢，它要建立的是元首体制。那么现在像刚才夏明教授说的，包括这个高新先生讲到的，这样一个所谓国家掌舵者或者建主或者一个新的君主的这个确立，这实际上是这样一个庆典。但是刚才各位没有提到，其实是在中国国内已经甚嚣尘上了，官方媒体包括这个好像栗战书的讲话都有这样的内容，把它称作叫做人民领袖。而且这个国防部的一个网站甚至喊出习近平万岁这样的口号。那么现在显然是一个大规模造神运动的一个开始，这个已经相当的这个严重了。你看各种各样的绘画，宫廷绘画师画出了那些个习近平围绕着一群孩子，或者在人民大会堂前各种各样的油画，各种各样的歌曲，歌颂的歌曲都已经出现了。但是我要提醒的是，我们中国人现在能够记忆的全都是文革时期的这些东西，似乎这些是文革复辟。我一再说这不是文革复辟，文革是毛泽东的左翼集权空想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强制的压到中国人民头上，用一套平均主义的这个共产主义的这套理想，这个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理想来压制中国人民。现在习代表的是右翼法西斯主义，这是一套右翼法西斯主义的一个过程。所以五年前很多人包括国内的一些朋友主张重读哈耶克，我那个时候就说现在要重读的不是哈耶克，而是第三帝国的兴亡。我也说纽约时报的这篇评论实在是够温和了，应该从人民领袖和新纳粹领袖这样一个角度上来看待这一场所谓中国的庆典和变革。
此外，外界非常关注将主管金融的副总理刘鹤和新任央行行长易纲，因为他们两人都有在西方受教育的背景，外界希望这会让他们支持经济开放和自由，这个期望是否现实？对这一话题，李伟东认为刘鹤、易纲等所谓的海归官员在集权体制中如鱼得水。我们来听听李伟东的说法。
能够回去在党政当中担当重任的一些海归，他们在海外多半都是混入到白左的阵营，他们在海外学的就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这恰恰是西方教育这个所导致的一个后果。那么他回到这样一个集权国家其实是如鱼得水，他们在西方受的就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的教育，请高度关注这一点。这是西方所带来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回到中国之后更能够加入到习近平这样不忘初心原教旨主义的这一套共产主义理念当中去，包括管控国家。我曾经说过共产党最狂妄的事情就是这个两件事，一个是占天斗地，这都从毛泽东时代开始的，一定要跟老天爷斗；第二就是跟人心斗，要斗思貔貅，要狠斗私自一闪念，要天下为公，这个是共产党一定要实行的这样一套哲学理念。这在西方受教育的白左们来说这个并不困难。
此外，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总统备忘录，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对此，中国随即宣布对水果等价值3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试图撼动川普在农业州的基本盘。其实，美中关系紧张这段时间已有不少苗头。两会结束，川普总统一反过去高度赞扬习近平的做法，没有对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正式表示祝贺。此前，习近平经济智囊刘鹤访问美国，也吃了川普的闭门羹。美中贸易战如果开打，双方得失如何？川普和习近平谁可能在政治上受到的伤害更大？川普对中国加征关税能否真正改变中国的贸易行为？对于这一话题，夏明认为习近平走马上任，川普给了他当头一棍。我们来听听夏明的说法。
我想这有几个角度。第一个呢，就是说从为习近平呢，我们看到他呢就是加冕以后呢，确确实实春风得意，那么他在国内呢好像是所向无敌，成为伟大的领袖。但是呢，现在他以走马上任呢，第二任期一刚开始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说你看到就是当头了一棍了，那么就是美国的这个贸易制裁就要打过去。那么我觉得，一方面呢，川普呢，在我们看到在19号，普京当选以后呢，川普那个祝贺了他当选总统。但是17号，习近平呢就当选国家主席，但是川普呢至今呢还没有就是发出任何的公开的这个表示，就是祝贺。 所以这里边呢，你看到对习近平呢，当然形象，从他的所谓的要构建他大国领袖的这个地位呢，那我觉得是一个，当然是一个打击，一个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因为我们以前也谈到过，中国的经济其实呢，走到了非常艰难的地步。在目前中国经济呢，其实已经是扣极敌深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所以呢，他呢在组建他的经济班子，那么想稳住经济，想有一个软着陆，那么想走出目前的各种资产或者房地产泡沫。但是呢，你会发现呢，这个就是贸易的这个就是贸易战这种关税战了。那么我相信对中国的出口，因为毕竟中国的出口是就是拉动中国经济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就又将是一个那个非常重要的打击。另外呢，跟这个贸易战跟关税相那个匹配的，那么川普总统还提出要对中国的投资走向呢进行限制，另外呢要对中国的就是在美国的这些学习交流科研人员的交流要进行各种限制。所以我觉得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了，对中国的那个发展来说了，对习近平的所有的政策来说了，我觉得是一个重大的挫折。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说，中国会在贸易战上奉陪到底，要打持久战。大家也都把川普总统增加关税这一举动看成是两国关系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代表了川普总统近段时间以来的态度转变。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川普总统一反惯例没有正式祝贺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对此，夏明认为许多歌唱中国崛起的学者在误导中国领导人。我们来听听夏明是怎么说的。
中美的关系呢，现在呢处于一种危机状态了。那么不是一个就是我们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么不是最近一两年的事情了，而是过去二三十年呢，中美呢之间的那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呢，出现了一系列的各种意想不到的结果。对美国来说呢，美国这个国家基本上呢，西方的国家有一点点就是说先君子后小人，那么所以呢，他先呢就说强调了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呢那个诚实的来做生意，或者大家那个守信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说如果一旦那个他发现了你不守这个信用的话，就像在关贸那个世界贸易组织上，那么美国呢就开始采取各种惩戒措施、报复措施。那么现在呢，就说我们看崔天凯，那么他说的这东西，中国要制裁，制裁的很多的是农产品，那么制裁的很多是粮食，但是其实中国的粮食呢已经不能自给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中国要养活自己了，要粮食来养活自己了，其实必须依靠国际市场。而现在国际市场呢，其实在粮食的供应上呢，真的是美国是最大的那个供应家。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就是报复了，其实对中国呢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处。另外我觉得呢，我想指出一点，因为王建伟呢那个是我的师兄，我们都是复旦的，都是复旦国际政治系的。但是我觉得呢，就说有一点，就是王教授呢讲到中国的就是这种民心呢，习近平呢现在就是说挟民意了，那么来那个就是对抗天下等等呢。那么我觉得这里边呢表现是一种深度的一种那个自我中毒，一种权力的自我中毒。因为呢我觉得这里边呢也包括许多的中美研究的专家，也许那个就是我说的话呢就不客气，包括很多的一些学者呢，他们呢在不断的就是唱那个所谓的中国崛起，那么大国崛起，美国衰落，中国要替代美国，那么所有这些呢我觉得是狂妄的而且虚幻的这种做法了，其实对中国的领导人呢形成误导，就是我刚才说的一种权力的这个自我中毒。我相信呢，我们的很多学者了，那么其实也进入到这个自我中毒状态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
川普总统一反惯例没有正式祝贺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但是新华社却在报道中称川普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表示了祝贺，引发川普到底有没有祝贺的罗生门。对此高鑫认为，川普以所谓的另外的方式祝贺习近平，这是说给中国老百姓听的。我们来听听高鑫的看法。
啊，中国现在这个制度和刚刚连任了总统的俄国的制度相比，我觉得不太恰当。这完全是两种产生国家领导人的方式，两种产生国家领导人的体制。那么即使在这样的前提下，即使在普京是民选的前提下，美国总统特朗普祝贺了普京以后，在美国政坛上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至于中国政府现在他在他自己的公开报道中说了，就是特朗普也以另外的方式祝贺了当权，我想呢还是在 国内的民粹主义和所谓的民族主义的前提下，为了让习近平有面子，说到底他这个宣传是对内的，不是对外的。他说以特别的方式，以另外的方式表示了祝贺，并不是为了让美国人民听的，也不是为了让台湾人民听的，而是让中国老百姓听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据统计，超过100万名中国人在韩国居住。美、日、韩三国军事专家最近在结束了一次模拟演练后认为，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事，中国可能因为担忧在韩国的中国公民的处境而发挥促和的作用。请听美国之音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2月14号到16号，来自美、日、韩三国的现任和前任军事和情报官员、军事专家和外交人员在日本东京举行了一次军事沙盘推演。3月22号，参加这次沙盘推演的美、日、韩三国代表在华盛顿公布了推演结果报告。报告提到，在韩国居住和访问的中国人现在超过了100万。一旦朝鲜对美、日、韩三国做出挑衅举动，中国政府可能会有强烈的动机向朝鲜施压，要求朝鲜不要擦枪走火。在报告发表会上，美国前情报总监、美军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莱尔上将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
China was very much trying to wind down the confrontation.
在这次演练中，中国的反应是试图降低对抗，发挥外交调停人的作用。我想中国的考量的一部分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国民。中国总体上认为朝鲜半岛发生冲突对中国是一件坏事。我们这次推演没有很明确的研究中国公民死伤的层面，我们将来考虑这个问题时应该重视这一点，并且坦率地和中国讨论这个问题。
根据韩国法务部2017年的统计，在韩国的外国人中有一半是中国人，人数达到101万。曾在韩国陆军下属的第一野战军担任副指挥官的全仁繁中将对这个问题的评价则更为直接。
We Koreans, of course, knew about this long before.
我们韩国人早就知道这一点了。对我们来说，只要韩国有100万中国人，朝鲜就不会很情愿地发动袭击。所以在我们来看，应该邀请中国人到韩国来居住，住得越久越好，这符合我们的利益。
推演报告还说，相比日本，中国距离韩国更近，可能成为更适合外国人撤离后的目的地。另外，韩国与日本之间的军事沟通不畅是这次推演暴露的问题之一。
Now, the Koreans were very familiar, especially the military people, with
在这次推演中，韩国军方人员对于和美国人合作非常熟练，我们的语言相通，术语用词相同，这一点很重要，而且我们的程序也有一样。然而我们发现，在和邻国日本交流时，韩国迫切地需要美国朋友的帮忙，因为美国是韩国唯一一个能够通过安全的方式在语言形式上和用词方面都不会产生误解的伙伴。
That we could share without any misunderstanding.
全仁繁中将表示，美日韩三方协作十分重要，美日美韩的双边关系都十分密切，但日韩协作明显是一个薄弱环节。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星期六，美国各地的学生将举行集会，支持加强枪支管控，避免再次发生像佛罗里达高中那样的大规模枪击惨案，但并非所有学生都支持这些控枪措施。请听报道。
对于许多生活在美国乡村的人们来说，枪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大约2岁的年纪，父亲第一次带我去打猎。
在我的父亲和祖父的陪伴下，我和枪火有关的经历大概从4、5岁就开始了。
随着每一次大规模枪击案的发生，这种文化越来越受到仔细的审查。佛罗里达州最近发生造成17人死亡的校园枪击案后，学生们率先抗议，要求实施更严苛的枪支法。
这不仅是精神健康的问题，他如果只有一把刀，是不能杀害那么多学生的。
我们要求枪支改革，我们要求符合常识的枪支法，我们要求配合实行更严格的精神健康审查和背景调查。
但对于来自乔治亚州乡村的这些青少年来说，问题不在于武器，而是武器背后的人。
坏的不是枪，而是人。如果你看一看，所有这些校园枪击案的凶手都有精神疾病。
坏人无论如何做坏事，唯一能与之对抗的方式，或许是不要剥夺我们被赋予的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家庭以及财产的权利。
至于上周的罢课活动呢？他们说不能在上课时间进行。
学校不是发表政治观点的地方，我理解他们的出发点是要记住那17位逝者，但我感觉他们做的有点过了。
我只是感觉这次罢课错误地传达了这些枪击案问题所在以及枪火背后的这种形象。
这些美国乡村的青少年代表了一片有影响力的选区，他们希望自己的观点也能被听到。
他们不是唯一能够发声的人，他们不是唯一经历这一切的人，因为当你夺走我们的爱好和我们的运动的时候，我们也受到影响。
我们也有观点，我们有想法，我们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方案，它需要被听到，需要被传播出去。因为单纯基于感情去试图解决一种情况，从来不是好主意。
美国之音布鲁姆乔治亚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将于3月25日启用新的广播频率，您可以上美国之音中文网网站下载新的广播频率表，感谢您的支持。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那么在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为您推出，请您届时锁定收听，稍后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院的奖励正义项目提供最高500万美元奖励，以获取茂拉纳·法兹鲁拉身份或者位置的相关信息。另外，奖励正义项目为提供信息捉拿到阿卜杜勒·瓦利和曼加尔·巴格，各奖励300万美元。这三人都跟恐怖分子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关系密切。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的英文缩写是 TPP。 TPP 抵抗巴基斯坦军队这个组织的目标包括将联军从阿富汗赶出去。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还展示出他跟基地组织的密切联盟关系。法兹鲁拉是 TTP 的头目， TTP 承认2014年12月16号袭击了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一座学校，袭击造成148人丧生，其中132人是学生。那次袭击是在法兹鲁拉领导下进行的。另外，17名巴基斯坦军人2012年6月被斩首，以及2012年10月9号马拉拉尤素福遭枪击，这些都跟法兹鲁拉脱不了干系。美国国务院2015年将法兹鲁拉列入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名单。阿卜杜勒·瓦利是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分支自由人党的头目，在他的领导下，这个恐怖分子组织在巴基斯坦发动了多起袭击，袭击的目标是平民、宗教少数群体、军人和执法人员。 曼加尔巴格是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另一个分支伊斯兰军的头目。在巴格的领导下，伊斯兰军成员袭击了北约联盟的车队。奖励正义项目1984年设立以来，已经向90多人发出了总额超过 1.45 亿美元的奖金。他们提供的信息有助于反恐机构采取行动，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或者阻止全球范围内的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想要了解更多有关法兹鲁拉、瓦利和巴格的信息，您可以上奖励正义项目网站，我们对您提供的信息会严格保密。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